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也去行出来，因为听到不如行道。主啊，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都交托在您的手中，求你看顾和保守。主啊，感谢您，我们真的是愿意在这里来敬拜你，来真正的是与一颗悔改的心来领受您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求你将这些话语能够因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今天所有的时间都交托的在您的手中，感谢您。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接下来是正道时间，弟兄姊妹们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可能这边的凳子需要往后靠一点，我刚刚看到这边太紧了，就是这边后面两排可能都要往后移一点，不好意思。有弟兄问我最近我们在讲什么主题的道，所以我想可能有必要，然后可能神借着他提醒我，然后我们需要再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谈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其中最后一次我们讲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爱上他的儿子耶稣，因为这是上帝最宝贵的。所以从12月份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谈耶稣是谁，我们也会继续谈这个题目，一直会谈到今年复活节的时候。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基本上都会使用福音书作为我们的讲到的经文，我们聚焦在福音书，一同的重新来认识耶稣基督，重新认识他和我们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位将要再来的审判者，他也是那位抚救卑微的至高者，他是我们的平安，他要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他也要成为人和人之间和睦的中保。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且他带领我们超越我们生命当中种种的不安，并且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是被圣灵所引导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要一同的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传福音的耶稣，而且是传福音被拒绝的耶稣。2-3年前，小玉姐妹终于下定决心要跟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到了新加坡的一个很著名的商场。我们去干嘛呢？我们去买戒指，去买结婚戒指。到了卖戒指的地方，那边琳琅满目，放了很多很多的戒指，我们就一家一家的看下来，比较价格，比较款式。其中我们看到突然有一款戒指，它的盒子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个放那个戒指的那个盒啊，那个钻戒那个盒非常非常的漂亮，它的款式也很时尚，而且它装那个盒子设计的非常的精致，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盒子。然后我就问他多少钱，他说多少钱，非常贵的一个价格。然后毫不犹豫的把信用卡拿出来，然后买了这个戒指，特别是他的盒子。然后把那个戒指还给了店员，我说我只要这个盒子，谢谢你。当然如果我真的这么做的话，你们肯定要笑我傻，
丑也从这里出来了。
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4:16-30。路加福音4，新约圣经。16-30。 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三十节，我们一起读。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大有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去往他们那里一个人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
但内中除了叙利亚
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受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拿撒勒。拿撒勒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耶稣的老家。他回到他老家，在拿撒勒的他平常去的一个会堂里面，在那个会堂里面坐了许多的人，在台下的每一个人都认识耶稣，耶稣也认识台下的每一个人。耶稣站起来对他们讲道，他讲道呢是用了以赛亚书当中的一段经文，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十八节到十九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教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当耶稣念完了这段经文之后，听众的反应是什么？然后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定睛看他。他们为什么定睛看他呢？因为后面也众人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什么意思呢？所有听耶稣讲道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听耶稣的讲道。他们可能会说：哇，这个讲员太伟大了，这篇讲道的信息太震撼了。特别是他们很喜欢这边他说到，就是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他们很喜欢听耶稣所讲的这些信息。可是紧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人性的。
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在这个地方会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太明白。的确他是约瑟的儿子啊，为什么当他这么说的时候，耶稣开始看起来有一些生气呢？因为是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悦纳的。好像整个故事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在此之前一切看起来都十分的温馨，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可是当众人说了这句话，突然之间整个故事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折，甚至到后来他们要把耶稣撵出城， 然后甚至要把他从山崖上面推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当他们说这句话，说这岂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可能在中文圣经里面看的不是那么明白，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其实只不过就是约瑟的儿子。那这个信息有什么矛盾呢？因为耶稣在诗二十一节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两部分。第一，就是要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部分的信息是听众都很喜欢的，因为跟他们息息相关。但是这个信息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意味着耶稣的这个信息，也意味着耶稣宣告他自己就是那位受膏者，也就是犹太人他们一直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也就是他们几百年以来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位救世主。所以当耶稣这样做自我宣告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他们很喜欢听耶稣讲的后面那部分的信息，跟他们息息相关的那个恩言，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不喜欢这个信息的另一部分。这部分是什么？就是关于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说，这个不过就是约瑟的儿子，他为什么，他凭什么说他自己就是那位受膏者？我们从小就看着他长大，然后他家里有多少人，然后家里的户口我们全都清楚，凭什么他就是受膏者？所以他们接受了耶稣所讲的关于他们喜欢听的那部分的好消息，可是他们不能够接受关于耶稣自己的消息。而耶稣的这个福音的消息最核心的其实就是耶稣他自己。因为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好消息。所以听众他们在边所犯的一个错误，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每个礼拜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可能上几十亿的基督徒去到教堂里面去听牧师讲道，讲台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牧师，也各有各种不同的讲道的信息，可是我们的耳朵很容易就有一个自动过滤的信息，自动过滤的机能。我们喜欢听什么样的讲道呢？我们喜欢听什么样的信息呢？绝大多数人喜欢听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的，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请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该怎么做，请告诉我那部分事情我该怎么做。还有人喜欢听非常风趣幽默的讲道，因为毕竟工作了一个星期啊，大家都很辛苦很累，然后星期天大早跑到教会里面，如果牧师能够再风趣幽默一把，大家哈哈一笑，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讲道当然大家都很喜欢。还有很多人喜欢什么样的讲道呢？喜欢充满正能量的讲道，因为被老板骂了一个星期，然后总算到每个礼拜天就到教会里面来充一下电，然后补充一下正能量。我们喜欢听这种信息的讲道，可是当我们在听这样的讲道的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也把那个讲道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给忘记了。我们拒绝了关于耶稣是谁这样的一个信息。多年前有个姐妹，她有一个分享让我一直感触良深。她说今天基督教在谈灵修的时候一直在谈要应用，怎么样应用到生活当中。他说这个不错，不过恐怕我们会在这点上有点误入歧途。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的经文是关于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觉得这个经文非常好应用，我们觉得这个经文很有帮助。但是如果今天你灵修的经文是关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新闻怎么应用呢？可能在实用主义的时代，这部分的经文是我们最没觉得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经文，是我们最容易跳过去的经文。若是我们这样做的话，不就是买椟还珠了吗？在提摩太后书4:3-4说到，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不小心我们就会像当时耶稣那些听众那样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为什么在拿撒勒的那些听众他们会拒绝耶稣的关于耶稣自己的那部分的信息呢？道理很简单，第一件事情，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内心当中的骄傲。他们内心当中的骄傲，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认识耶稣。他们说，这个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再来看一下你圣经的马可福音6:1-6。马可福音6:1-6，在这里谈到一件事情。他第三节我们看到，他说：“这不是那木匠吗？”他们知道耶稣是干什么工作的，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瑟、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也不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他们觉得，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早就已经认识了耶稣。这是为什么耶稣他传福音在拿撒勒被拒绝。回到路加福音4，我们看到从31开始，耶稣去加百农传福音却大受欢迎。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了解传道的那个人，他们自以为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成见，根深蒂固的成见在他们心里面，以至于他们不再愿意更深的去认识真理，他们的内心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身份更深的一个真理而封闭了，骄傲的心在作祟。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谦受益满招损。当我们内心当中感到自满的时候，我们在属灵上就会有很大的亏损。今天有很多的人为什么很难相信耶稣呢？真的是因为像很多人所说的，男性为什么男性耶稣，因为他们太理性嘛。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男生都很理性，所以很难信耶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太不理性了。之所以他不信耶稣，因为他还保持了理性。你们之所以信耶稣，因为你们已经失去了理性。真的是因为理性？真的是这样吗？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为什么男人不愿意信耶稣？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理性，而是骄傲。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看，一对夫妻如果出去，如果他们迷路了，不管他们是走路还是开车，然后妻子总是说，我们问一下吧，我们找个人问问怎么走吧。丈夫说，没事，我再找找，男人总是不愿意低头，男人总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其实我们再想想看，我在跟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没办法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进化论。我就帮他分析进化论，分析到最后大家都同意说进化论的确有可能，不过那个可能性只有0.0001%。那意味着生物我们的生命进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人类 不是从进化而来，而是从上帝创造的可能性，那就是 99.9999%。 那如果你想知道细节的话，我们回头可以再聊，但是这个结论是这样子，大家都同意。但是尽管如此，那个人就会说，可是还是有那0.0001%的可能性是进化来的呀。他愿意相信那个0.0001%的这样的小概率事件，这意味什么？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你要去买彩票，而且买一个大的，要把你所有的家产全部都赌上买一个彩票，而这个彩票它中奖的概率只有0.00001%，它不中奖打水漂的可能性是99.99999999%，你会不会愿意把你所有的家产，包括你未来所有的收入，全部赌上买这个股票啊，买这个彩票呢？你会愿意吗？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如果概率反过来，还有可能。但是如果这样的小概率，没有人愿意。这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愿意选择？正常情况下，我们愿意选择那个大概率，而不愿意选择那个小概率。可是为什么在上帝存在这件事上，我们却宁可固执地只守在那个小概率的事件呢？很简单，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想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们想要跟上帝保持一定的距离，井水不犯河水。然后除非我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我可以来认识一下上帝，或者等我年纪老了，没啥这个人生也没啥盼望的时候，我再来认识一下上帝。可是我现在有我的规划，有我的打算，有我为我自己人生所定的目标目的，我不愿意降服在一个更高的权威底下，让他来告诉我我的人生应该怎样过。这样的一种骄傲的心态，使得许许多的人，他们不愿意真正的在上帝面前谦卑低头，愿意来接受耶稣，除非他真的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反过来说，对于已经曾经因为某一些事情向上帝低头而接受了耶稣的人，我们要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你想一想，你的灵命最近几年是不是卡在那个地方很久了？你和上帝的关系是不是好多年来似乎都没有什么成长，没有什么突破？为什么呢？很多人说，是因为我工作太忙造成的。有人说是因为培训教会的教导太少了。有人说不是，是因为教会的培训太多了。有人说是因为讲道人不好。也有人说是圣经太难读了。还有人说可能圣灵没在我身上工作吧。我们给自己找了很多很多的借口，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可是圣经上是怎么说呢？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若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很多年没有成长了，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是不是我的骄傲在我的心里面，是不是我早就以为我认识了耶稣，是不是你对耶稣的认识其实你自己反省你想一想还是停留在一个教义的阶段，而不是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可能在座的我们都可以说我们认识习大大，可是换句话说，你真的认识习大大吗？
不了解。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耶稣，可是你真正认识耶稣吗？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教会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应当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应该来好好的查验我们自己的心态，查验我们自己当前属灵的光景，我们生命的状态。然后我们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实在需要你的道来扎我的心，我实在需要你的道来光照我。只有这样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受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那为什么加拿撒勒的人他们会拒绝耶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福音的理解有着重大的偏差。他们 对福音是什么这样一件事情的理解和耶稣基督有着重大的分歧。所以在这个地方，当耶稣说要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当耶稣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在犹太会堂里的那些听众，他们听到的是什么消息呢？他们会如何去理解这段话呢？很显然，他们关注的，就像这里经文所说，耶稣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耶稣在加百农行了什么事呢？传到了他们那里。耶稣在加百农做了很多的医治的工作，耶稣在加百农也赶了很多的鬼，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传到了拿撒勒人的耳朵里面。所以对于拿撒勒人来说，那你现在还啰嗦什么？我们这边也有这么多病人，你为什么不快点医治他们吧？我们这里也有被鬼附身的，你赶快给他们赶鬼吧。更重要的是，对当时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而言，他们真正所期盼的是什么？就是赶快你起来带领我们把那些罗马人推翻掉，把压迫我们的那些罗马的铁蹄把它给推翻掉。可是当他们这样理解福音的时候，他们看看耶稣，他们又觉得不像，这不就是一个木匠吗？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他有什么资历，他有什么能耐能够带领我们去搞革命？他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他连钱都没有，搞革命我看不行。你不搞革命也就算了，你起码就一个病吧，可是你在这边看起来也没像，也没看你要行动要去医病。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所理解的福音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一些实际的好处。他们渴望在耶稣那里得到一些所谓实际的好处，这个就是他们所期待的福音。可是他们所期待的实际的好处，仔细想想一点都不实际。为什么呢？因为就算罗马人被推翻了又怎么样？就算罗马人通过暴力把他推翻了，犹太人他们如果没有认罪悔改的话，历史还会重演，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一样，一个王朝推翻掉，新建一个王朝，过了几百年这个王朝又坏了，又一个新的革命起来，再推翻掉这个王朝，然后周而复始，不断的轮回。如果人不能从罪当中被得到释放的话，那这样的推翻罗马人的暴力有什么益处？而且耶稣更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以恶报恶，以暴力来推翻暴力，以黑暗来赶上黑暗。因为若是这样的话，最终得胜的只是暴力，这个并不实际。耶稣非常知道，如果犹太人他们要这样子固执的使用暴力的方法来做革命的话，最后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最后的结局是那惨不忍睹的大屠杀。耶稣在世的时候很多次的警告和提醒那些犹太人，可是最后到公元七十年的时候，这样的悲剧还是发生了。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在那时候犹太人他们遭到了罗马人怎样的一个血腥的镇压和大屠杀。犹太人他们所期望的其实并不实际，耶稣他的福音相反反倒是更实际。耶稣的福音是什么？耶稣的福音这里所说的被掳的得释放，乃是指那些被罪所捆绑的人，他们要挣脱罪的捆绑。瞎眼的得看见，是指那些看不见上帝荣耀的人，只是活在自己黑暗世界当中的人， 他们的生命能够重新认识上帝的荣耀，叫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也是一样。上帝要释放他的百姓，上帝要赦免他们的罪。就好像我们最近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喜年的意思，那个欠债的人他们的债在喜年到来的时候全部都一笔勾销了。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福音的信息，耶稣他所要传递的信息。可是这样的福音不是犹太人他们所期待的福音，但是这样的福音却反倒是最最现实的福音。为什么这么说呢？若是你认为你今天你生活当中所有的问题，你今天之所以不开心，你今天之所以很郁闷，之所以内心充满了不安，都是因为环境所造成的，都是因为现在国家的经济不景气，都是因为我的那个老公他不够爱我，都是因为我的老婆没有好好的做家务，都是因为我的孩子不好，都是因为别人的错导致我现在活得不开心，导致我现在没有平安没有幸福。那么其实你是绝望的，为什么呢？因为迟早有一天你发现靠着你一己之力你根本改变不了很多的环境，你靠着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那个宏观的经济怎么样，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老公可能已经试了很多年了，你可能甚至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孩子，你会越尝试最后你会发现越绝望，因为你改变不了任何你外在的环境任何其他的人。但是若是你觉察到你今天所有的问题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是出在你自己的身上，若是你开始认识到其实这个世界的环境并不能够夺走你内心当中的平安和喜乐，而是你自己容让它去夺走的，若是你真的认识到这一点，认清了这一点，你的生命反倒充满了盼望，因为靠着福音你可以胜过你自己的罪，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改变的就只有你自己，而且靠着上帝的福音你一定能够改变。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若是我们愿意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去跟他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若是你愿意邀请他到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充满你帮助你，他一定会帮助你做什么，更多的认识你生命当中的那些罪。我们一直说人最容易发现的是什么罪？是发现别人身上的罪。可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有一本书叫做《罪与恩典》，在这本书当中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代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个人的自我防卫的概念，就是在心理学这样的一个特别是临床心理学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心理学家他们发现人的内心当中有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呢叫做自我防御的机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盔甲的背后，以选择性的自我欺骗保护自己免于面对痛苦的现实，以选择性的自我欺骗保护自己免于面对痛苦的现实。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采取推卸责任的方式来解释我们自己的苦难，并且把责任推给别的人，对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是如此，离婚、犯罪、战争、疾病，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别人造成的。为什么要离婚？因为配偶不好。为什么我生病了？因为现在空气质量太差。我们很少会想是不是我的太缺乏休息，是不是我的生活习惯不好，是不是因为我没长期没有运动，我们很少会做自我的反省， 我们却很容易去为自己找一些借口来逃避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也要想想，我们来到这个，我们每一周来到教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来寻求神，我们只是渴望得到一些现实的所谓的好处，那你可能会失望。当然主耶稣也关心人的现实的好处，就好像他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5000人，就好像他在那个时代他医治了许多人的疾病。可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真正的使命乃是要帮助我们来勇敢地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罪的问题，面对我们自己如何被罪所捆绑，如何靠着他的赦免，如何靠着他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我们每周来到教会听讲道，不是听讲座，我们应当允许上帝来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罪，并且神的道要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主耶稣他要使被掳的得释放，要使瞎眼的得以看见。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你愿意直言不讳的来传讲属天的真理。甚至主啊，我们知道你所传讲的这些真理为你带来怎样的逼迫，这些真理为你在这世界上怎样不受人的欢迎。可是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你宁可背负这一切的代价，却要把这样属天的真理来告诉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好朋友，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来勇敢地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种种的罪恶，种种承认我们生命自己的问题。我们可以承认，我们说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得罪了天父，也得罪了其他的人。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你的同在当中。真的谢谢你，奉你自己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是一首诗歌默想的时间。